主内的家人，你们好。那今天想跟大家讲一部电影、一本书和一场学术会议。这部电影、这本书和这场学术会议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我们先从这部电影谈起。电影的名字叫《孪生的陌生人》，是今年2018年出品的，讲一个三胞胎的故事。那故事是从1980年开始讲起。有一个叫芭比的年轻人，19岁，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入学的第一天他非常的兴奋，但让他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周围的人好像对他很熟悉把他当作老朋友的样子那后来他发觉呢，原来是他们搞错了，把他跟另外一个人搞混了。那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叫 Eddie。 那当 Bobby 和 Eddie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两个实在是太像了，不仅这个相貌相同，爱好相同，都是摔跤运动员，而且生日是同一天。后来他们就知道原来他们是孪生的兄弟在他们出生不久几个月大的时候呢，被两个家庭分别领养。那这两个家庭的背景是不大一样的。芭比生长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养父呢是医生，妈妈是律师。艾迪呢生长在一个美国的典型的中产家庭里面，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师。随着时间的继续呢，他们又发觉说原来他们不是双胞胎，而是三胞胎。另外一个叫 David 的小伙子也是他们的孪生兄弟。通过这样一连串的巧合，让分别了19年的三胞胎的兄弟呢又重新的相聚。这个故事呢也很快借着媒体的传播为大家所熟知，他们也因此成了非常出名的人。他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呢，在纽约开了一家餐厅，第一年他们就挣了100万因为场场爆满，大家都来这个叫三胞胎的这个餐厅来吃饭。故事讲到这里是一个很快乐的结局，但事情呢没有这样简单。在纽约的记者呢，他就对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就开始花时间来调查这三胞胎被领养的过程。一些非常可疑的事情呢就一个一个被暴露出来。虽然他们三个领养家庭一个是富有的，一个是中产阶级，一个是贫穷的家庭，但是呢他们三家都有另外一个姐姐是提前2年被领养到他们的家庭当中的。而且在这19年里呢，不断有一些的访问者登门来采访这三个家庭，观察这三个孩子在不同的家庭里面的成长的状况。记者呢就顺藤摸瓜，后来呢就找到负责领养的这个机构，就把真相挖掘出来了原来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呢是一场实验，有意的把这三胞胎的兄弟拆开，分别领养到富有的、中产的和贫穷的家庭当中。那三个姐姐呢也是故意安排在那里的一个参照的变量。那整个这个研究计划背后呢是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叫做 Peter Powell。 当记者要采访这个心理学家的时候呢，他就坚决拒绝跟他们联络。不久 Peter Powell 就过世了，所有的研究资料呢都封存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那当这个记者试图来查考这些研究资料的记录的时候呢，发觉这些资料呢被封存，要一直封存到2066年，因为到那个时候相关的这些人大概都过世了，研究的所谓的成果呢才能公诸于世。那这个关于三胞胎的实验故事就是这部电影《孪生的陌生人》所讲述的。电影讲完了，我们再来看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大名鼎鼎的 Stephen Hawking， 霍金就是那个英国人科学家，半身瘫痪坐在轮椅上，他是铁杆的无神论者，今年的3月份过世了。他有一本遗作留下来，名字就是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今年10月份正式出版。因为霍金是很有名的科学家嘛所以他这本遗作呢引起广泛的关注。他谈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基因编辑的技术。 他甚至发出一个预言，说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呢，将来会改变人类的历史，因为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的进化呢，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基因编辑技术呢，可以加快进化的进程啊，甚至可以创造出一种超人类来，既有强壮的身体，又有聪明的大脑，坚强的意志。你就想象一下哈，一个人长得像这个姚明一样的高大，像博尔特一样跑得那样的快，具有爱因斯坦的大脑，成吉思汗般的意志，那他简直就是超人了。霍金呢就发出一个预言，说将来人类要被这种超人类所统治。其实这种观点呢不是霍金第一个提出来，比如有另外一本书给基因编辑技术的历史呢做了一个总结，书名很有意思哈，上帝的手术刀。那上帝的手术刀是在上帝手中吗？还是在谁的手中呢？接下来我就要讲上帝的手术刀的操刀人。那这件事情呢就跟这场学术会议啊有关系了，就是现在正在香港召开的2018年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这次峰会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当然就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贺建奎，会场是座无虚席，贺教授就在众人面前发表了他最近的实验结果，露露和娜娜双胞胎女孩，是世界上第一对经过基因编辑过而诞生的婴儿。贺教授首先向众人道歉，那他道歉的内容呢是说他的实验的数据、实验的结果提前被泄露了，没有通过正式的渠道宣告，他为这件事情来道歉。但是他从始至终没有为把人当作他的实验材料，不顾这对双胞胎婴儿的未来可能遇到的巨大的风险，使用一种还不完全成熟的技术用人来做实验这件事情来道歉。在孪生的陌生人这部电影当中反映出一个现实，三胞胎的兄弟成了心理学家手中的实验品。在霍金的书中，霍金为人类的未来描述了一个愿景，就是人可以创造出超人来。如今在这场学术会议的现场，全世界都见证了开始有人要把这样的想法付诸实施。把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反映出了人类一个共性的问题，不光是中国人的问题，也是英国人、美国人、全世界的人的问题，就是当人开始离开真神的时候，骄傲的一个地步可以向真神上帝挥舞拳头说，我们要掌管我们自己的命运，成为我们未来的主宰，不需要你上帝的存在的时候，人类就落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当初那个被造的美丽的天使向上帝来挥舞拳头说，我要升为至高，与你同等，要坐在你的宝座上，要取代你的位置的时候，他就从美丽的天使堕落成为邪恶的魔鬼。当一群受造的人聚集在一块大平原上，同心地说，我们要建一座城，修一座塔，塔的顶要通天，要宣扬我们自己的名的时候，就招来了上帝的审判。各位亲爱的主内的家人、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失去一颗在上帝的面前敬畏的心，胆大妄为，逞着自己的私欲在上帝面前行那些得罪神的事情，运用上帝给我们的聪明的头脑来揭示神创造的那个奇妙的规律，本是我们当行的事，也是神把我们放在地上要修理看守他所创造这个世界我们当尽的责任。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越了我们的界限，失去了我们对上帝当有的敬畏，甚至我们骄傲到一个地步想取代上帝的地位，这样的行为是极其危险的。大卫在他的诗篇139篇当中是这样说的，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这是我们人在上帝面前当有的谦谦卑卑的态度。只有我们这样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才能够认出上帝的奇妙，才能有这样的能力来欣赏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奇妙之处。